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肉肉姐姐。好啦，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小朋友们很期待萨萨哥哥和肉肉姐姐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故事天地。今天肉肉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熊找妈妈的故事。妈妈，我是不是你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小北极熊鹏鹏放学后一回到家就趴在床上哭了起来。这时北极熊妈妈正要出门，听了鹏鹏的话，她惊讶地问，你怎么会这么想呀？小乌鸦杰西卡说的。傻孩子，杰西卡爱开玩笑，你怎么当真了？快写作业。妈妈一边说一边出门去了。妈妈一走，鹏鹏哭得更厉害了。看样子杰西卡说的没错，妈妈一点儿也不关心我，我真的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鹏鹏越哭越伤心，最后他竟然决定离家出走。走之前，他给妈妈留了个字条：亲爱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养大，现在我要去找我真正的棕熊妈妈了，再见妈妈。放下笔，鹏鹏就走了。他想，棕熊大多是生活在丛林里的，所以他决定去丛林里找。来到了茂密的丛林，鹏鹏看见了一只小白兔，就问，你好小白兔，你知道棕熊住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你找棕熊干什么呢？小白兔问。
我是一头棕熊，我是来找亲生妈妈的。
你是一头棕熊？小白兔瞪大眼睛看着鹏鹏说，你身上的毛都是白色的，我看你应该是一头北极熊。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有证据。昨天我在小棕熊壮壮家照镜子时，发
发现我的毛已经变成灰色的了，所以我的亲生妈妈一定是棕熊。鹏鹏的伤心事又被勾了起来，他低着头接着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鹏鹏走到了小溪边，他看见一只水獭从水里钻了出来。
你好水獭，你知道棕熊住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你找棕熊干什么啊？水獭问。
我是一头棕熊，我是来找亲生妈妈的。
你是头棕熊？水獭也瞪大眼睛看着鹏鹏说，
你身上的毛都是白色的，我看你应该是一头北极熊。
你不用安慰我了，昨天我在壮壮家照镜子时发现我的毛已经变灰了，所以我的亲生妈妈一定是棕熊。
鹏鹏又低着头接着往前走。
嘿鹏鹏，干什么去啊？
这时突然有人喊鹏鹏，鹏鹏抬头一看，竟然是小棕熊壮壮。
壮壮，你怎么在这儿？
鹏鹏惊奇地问。
这里是我外婆家，我来看看外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哦，杰西卡说我是被妈妈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且我从你家的镜子里看到我的毛已经变灰了，那我一定是一头棕熊，所以我来这儿找亲生妈妈。
听了鹏鹏的话，壮壮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鹏鹏一下子被笑懵了，
哈哈，杰西卡又拿你开玩笑了，他上回还说我是捡来的呢，
再说谁在我家的镜子上照都会发黑的，我爸爸专门把镜子放在窗前，那儿光线强，这样由于背光在周围散射光线的衬托下，人会显得暗一些。爸爸把镜子摆在那里是想让我自己看到皮毛又黑又亮，给我增长信心，没想到却把你给骗了。
什么？
鹏鹏听完惊呆了。这时远处传来妈妈的喊声，
鹏鹏你在哪儿呀，快回家吧。
鹏鹏听了扭头就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妈妈，我在这儿。
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孩子在小的时候，别人开玩笑很容易当真，因为我们不知道真假对错，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过当我们慢慢长大，就会明白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就丢失自己的信心，更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而不相信自己的妈妈。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我们要相信自己，肯定自己。
Thank you.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赛赛哥哥讲水浒传的时间了。记得上次啊，我们讲到呼延灼被宋江和鲁智深他们在二龙山被打败，呼延灼呢是狼狈的逃回了青州城，在这儿他急切的向慕容太守求助，让慕容太守再给他几任精兵去赶紧的剿灭宋江和鲁智深他们。同时这时候宋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与呼延灼一战自己元气大伤，手底下各个的弟兄也是筋疲力尽的，没劲儿再打了。这个时候啊，军师吴用出了一条诱敌之计，他说道，哎，我们可以抓住呼延灼嘛，是吧，把呼延灼啊从城里引诱出来，再抓住他。这事儿呢谁去干最合适呢？花荣。这个时候花荣骑着白马，拿着一杆亮银枪，跑到青州城下找呼延灼挑战。哎，呼延灼，你快给我出来，与花荣决一死战。这个时候花荣可是信心满满，因为后边也有伏兵了。呼延灼一看，大胆的花荣小儿，你竟敢如此放肆。这个时候呼延灼拿着手中两条铜鞭杀出城去，与花荣交战了几个回合以后，花荣啊用枪朝呼延灼脸上虚晃一枪，自己立刻拍马便走。呼延灼啊也跟着是策马狂奔，意图追上花荣。这个时候花荣冲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呼延灼一下子失去方向，树林里哪都是树，根本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从天上突然降下一张大网，夸一下呼延灼被网住了，被拉下了马。原来啊，在树上王英和扈三娘早就等候呼延灼多时了，他们这一下生擒了呼延灼。到时候啊，他们把呼延灼押解到了大帐里。哎，宋江一看，快快给呼延将军松绑啊，请上座。呼延灼真是大义凛然呐，大喝一声，哼，宋江，你少给我来这套虚的，要杀便杀，要砍便砍，悉听尊便。宋江要说，哎，呼延将军，您不必要再太激动啊，来上座上座，喝点酒。呼延灼啊一下就坐在凳子上，根本就不搭理宋江。宋江说了，哎呀，朝廷崩溃啊，像将军这样人才竟然派到来剿灭我们，你应该到北面防御辽朝，防御金朝才是嘛。这个时候呼延灼说道，哼，臣子不言君王之过，宋江你这个逆贼，你到底想如何呀？这个宋江脸上不好看了，脸色一沉说道，呼延将军，您要识大义呀、啊、现在北宋的朝廷已经是危弱累卵，是非常的不堪一击啊，北宋内部有权臣互相争斗，外部有辽朝和金朝虎视眈眈，现在北宋可谓是热锅上的蚂蚁，根本就过不了多长时间了啊！您看您是要投降我们，我们一起替天行道，匡扶正义。呼延灼冷笑一声说，哼，贼寇还会什么匡扶正义，免谈。宋江这事儿也不跟呼延灼多废话了，来人把呼延灼给我押出去。宋江带着呼延灼来到了一片村庄，这片村庄现在是非常的荒芜，因为来的路上因为官兵给抢掠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村民呢在那儿重盖房屋。宋江指着那个村庄说道，呼延将军你听好了，这就是慕容太守所干的事情，他们强迫奴役这些村民，然后再把他们杀光抢光。呼延灼看到这里脸上挂不住了，不可能不可能，呼延灼在那喊着。宋江说道，哼，有什么不可能啊，现在的朝廷真是把所有的人都逼上梁山了。这个时候林冲在旁边插了一句，林冲说了，呼延将军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统帅，我敬重的兄长，小弟劝哥哥一句，如果当初不是那高太尉以死相逼，我林冲怎么可能上梁山呢？想必呼延哥哥对小弟的事迹也是略有耳闻，如果不是朝廷崩溃，我林冲为何不在东京城里，在东京汴梁城里享清福啊，可恨那高俅逼死我的妻子， 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这个时候，呼延灼沉默了。沉默了十几分钟之后，呼延灼来了一句，单膝给宋江跪下：“哥哥，呼延灼不识大义，惭愧。如蒙哥哥不弃，呼延灼愿为梁山校犬马之劳，匡扶正义。”宋江一看，赶紧把呼延灼扶起来，拍着呼延灼的肩膀说：“我梁山又得一大将啊！”好了，小朋友们，呼延灼征讨梁山的故事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萨瑟哥哥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为什么呼延灼最后选择加入梁山，而不是逃回宋朝呢？
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又到了我们学习诗经的时间啦。今天肉肉姐姐要继续和小朋友们来学习三字经。上周我们讲到了此四读水之纪，这里现在让我们继续往下学习吧。约代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约代化，代是东岳岱山，现在叫泰山，在山东省。化是西岳华山，又叫泰华山，在陕西省。松横横，松是中岳岱山，又叫松高山，在河南省。横横，第一个横指的是北岳衡山，在河北省。第二个横是南岳衡山，在湖南省。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中国有五座著名的高山，那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衡山以及南岳衡山。这五座高山称为五岳，自古以来始终享有盛名，许多美丽神秘的传说都和这五座山峰有关。约士农，约工商，此四民，国之良。约士农的士是知识分子的意思，约工商，此四民，国之良，良是优秀的、良好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在说，读书人、农人、工人和商人这四种身份不同的老百姓，可说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中间分子。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斗，贡献心力，才能够共同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约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约仁义的仁是爱心的意思，义 是公正言行，礼智信的礼是人类交往规则，智是才智，信是信用的意思。此五常不容紊，常是守则的意思，紊是杂乱紊乱的意思。这两句话是在说我们日常行为生活的守则主要有五条，就是有仁爱心，行事不欺不诈，合乎义理，遵守礼节，不断追求知识充实自己，凡事讲信用，这些都是待人处事的原则。这五种不变的原则就叫做五常，是社会大众都必须遵守，不可以紊乱的。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变水陆。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变水陆的变是到处都有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比如大地上所生长的花草树木，它们有的生长在水中，有的生长在陆地上，遍布各个角落，和人类一起和平地生存在地球上。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能飞走是能在空中飞翔或在陆地上奔走的意思。这两句话是在说，除了花草树木以外，大地还生长着各种昆虫、鱼类、飞禽和走兽。这些动物有的能在空中飞翔，有的在陆地上行走、奔跑，还有的是在水里游动。它们也是和人类一起共同生存在地球上。好啦，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周让我们再一起学习三字经吧。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肉肉姐姐。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又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尾声了。肉肉姐姐希望小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小朋友们带着全新而且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生活和学习。就让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不见不散吧。